个不过也请大家继续为我们两位祷告，我们希望能够在每一段时间里面把这个真正神要带给我们的信息跟大家一同分享。那么我今天也是要控制时间，所以今天请大家稍微容忍一点，给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好吗？到12:30准时结束，希望能够把上个礼拜的没有讲完的补齐，同时把今天该讲的讲完。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吗？请南海弟兄给我们做一个开始祷告。
圣经里面能够学到跟耶稣一样有强大的信心来依靠你，来仰赖你，来管理我们的家庭，来奉主。
阿们阿们。还是先看一下地图。我们今天要会谈到我们这个过了河以后的事情。上次我们停留在吉甲，对不对？吉甲就是一过河，他们从石群这边然后过约旦河，在吉甲这边安营。吉甲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吗？对，滚的意思，因为把埃及的耻辱滚掉了。然后他们要面临的第一个最大的第一个大征战是，就是要攻打什么？耶利哥城。耶利哥城离吉甲只有2公里的距离，所以在吉甲的山坡上远远可以遥望耶利哥。耶利哥攻很顺利的拿下以后，他们接着要继续把中间这边攻遍啊，中间攻遍，那再下一个城叫做爱城啊，所以今天我们的故事就是主要集中在这个吉甲、耶利哥跟爱城这三个地方。我们上次讲到在吉甲发生成就也发生几个事情，这个。第一个，他们在吉甲立了石头，是不是违约？然后呢，我们上次讲到他们在吉甲什么啊？行割礼。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行割礼。那行割礼是代表他们百姓能够恢复跟神那种蒙爱的关系。那现在他们在吉甲还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是今天就是我们从这边开始。第一个是他们守进迦南美地以后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呢，他们开始吃当地的土产，从此这个玛拿就不再需要了。第三个，约书亚在那里，当他在准备征战的时候，神亲自向他显现，参与这个圣战。所以今天我们就基本上就是从这边开始。守逾越节，请我们大家一同念第5章第10节好吗？约书亚记第5章第10节，拿到了一起念。就念到这里。好，正月十四日。他们的逾越节每一次守都是在正月十四日。正月十四日是犹太人的日子，犹太人的这个日历。那照我们这个阳历来讲，大约是每一年这个四月初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今天新约我们所庆祝的是什么？受难节跟复活节。所以受难节跟复活节。就是在旧约跟旧约的逾越节日期是一样的。那你看那里的出产是这样子，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上大麦在这时候基本上已经收成了，所以收成以后他们可以用新鲜的大麦拿出来做无酵饼，因为逾越节当晚守过以后，继续百姓按照规章的话要继续吃7天的什么无酵饼。那当然在旷野当中 这个是非常的困难。那以色列这里讲到他们又守了逾越节，可以说是这个第二个逾越节。这个第一个逾越我讲错了，其实是第三个逾越节。第一个真正的逾越节是在哪儿的？其实那时候还不是守一个节日，而是神借着这样子的动作保守埃及保守在埃及地以色列民。第一个日子是在埃及地，当这个摩西受约受神的呼召，要他出来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的时候，这个法老王非常心硬，所以摩西用了好多的灾难都没有办法来消化这个法老的心，直到最后一个最大的一个灾难，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当晚要出来击杀埃及地所有的长子，但是神特别告诉以色列民说，你们当天晚上你们要全家都在家里很敬虔的守在那里，吃着羊羔，同时把这个羊宰杀羊羔所出来的血涂在你的什么门楣上，当晚耶和华使者出来击杀的时候看见门楣的血，就当做一个救赎的印记就跳过去，所以叫做逾越的意思， pass over 就是 pass 然后 over 啊，这一家就保守了。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次的逾越节呢，是当他们出摩西带领嘛，他们过红海出埃及以后呢，在徘徊了一段，然后在西乃山那边安营，然后摩西把这个从神那里而来的十诫跟一些律法颁布给他们，当他们准备好将要拔营起行的时候，正月十四就在西乃山脚下面守了第二次的逾越节。那他们在这个逾越节的那一次的逾越节是在旷野起行之前纪念他们当初出埃及所受的救赎，而且表达他们要进迦南的那个盼望。那这一次刚刚过约旦河，周围是有敌人的，我上个礼拜讲到有敌人，但是他们仍然守了什么割礼，因为按照律法的规定，所有守逾越节的必须是受过割礼的，男丁啊，成人的，所以他们守了逾越节，然后接下来就守逾越节，仍然在这个强敌的环视之下。我想这个除了是纪念，除了是表达，也是一个庆祝他们终于进入那个应许之地。当然前面还遇见很多很多的挑战，所以他们也有祈求，向神祈求在将要来临的征战当中能够继续得蒙拯救。我就想起在诗篇二十三篇那里讲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讲我必不致缺乏，讲到后面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以色列人在敌人的面前摆设宴席，有纪念，有表达，有庆祝，也是有祈求，祈求在将临的征战中能够继续得蒙拯救。那我们我想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有一点问题问答，也可以一点思想。他们在何月何日守逾越节，大家都知道了，正月什么十四日。每一年到今天，守犹太教的犹太人仍然在他们的以色列历的正月十四日仍然守他们的逾越节。那他们为何在征战之前守逾越节呢？我刚刚讲过，有纪念，对不对？有表达，有庆祝，有祈求。正如当日他们在西乃山下面，在旷野将要拔营起行之前所做的一样。那我们当然也有一点思想，在新约的时候保罗讲得非常明白，耶稣基督已经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他的血为我们每一位洒出，可以说涂在我们的门楣上，让我们不受到这个死亡的惊吓，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赎。那请问你当存着什么样的心来承受这种救赎？从耶稣基督那里 而来，因为他是新约的逾越节的羔羊。哎，这个后这边还有一个位置，你要不要？不好意思，对。我想基本上我们新约的圣徒，我们今天守受难节礼拜五的晚上纪念主耶稣的牺牲，但是礼拜天的早晨七日的头一日怎么样，主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来纪念这件事情，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我们不但纪念他的受难，也是纪念他的复活。所以有一样的，有纪念，有表达，有庆祝，有祈求。祈求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面仍然有神的引领跟保守，这是逾越节的意思。他们在强敌环视之下仍然守了这个节。然后接下来发生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在五章十一节十二节，我们请姊妹一起读好吧。
逾越节的次日，
吃了哎呀，到了应许之地，玛拿不再需要了。在旷野里面，神的供应养活他们几百万的人，每天就是靠着玛拿，你拿的不多不少，正好够你一家当天吃的。你想要贪心多留一下，第二天也会发臭。但是神就这样一路保守他们吃了玛拿，现在进入迦南地，又是大麦收成的时候，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这一下享用当地的土产，可以说预尝，可以预尝流奶于蜜之地那一种丰盛的福气。这也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因此当他们可以拿到当地土产来烘这个无酵饼，继续纪念逾越节，继续我刚刚讲过逾越节之后要连续吃七天的无酵饼，当然也有属灵的意思。我们在这里我记得黄霞姊妹带我们前面读经的时候也提过这些意思。因此逾越节的次日呢，他们吃用这个大麦，当地出来的大麦所烘的无酵饼，那玛拿就自动停住了。那所以这里很简单的问题，天降玛拿到何时为止？到他们进了迦南地守逾越节的次日，对不对？百姓用什么来做逾越节的无酵饼？当地的土产，就是其实就是大麦，因为这么早的收成只有大麦可以收。那下面讲到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这里我念给大家听好吗？这讲到耶和华的使者，或者是耶和华自己亲自显现。在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举目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对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哎呀，这一段实在是很有意思。我们也看到约书亚实在是神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当约书亚面对第一个征服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什么？举目仰望。这时候他举目仰望，神的使者手里面拿出一个拔出的刀，就出现在他面前。约书亚就问一句话说，你来了，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在这里其实我们看见约书亚是蛮有胆量的，当他面对一个未知数的时候，他没有退缩，他敢于挑战。他说，你来是干什么？你是帮我们还是帮我们敌人？他是刚强壮胆。我 我记得我们在约书亚记一开头的时候，我说大家都不记得的话，记得八个字，对不对？刚强壮的谨守遵行，对，刚强壮的。但是当使者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也就是当约书亚面对神的时候，他变成谦卑顺服，他立刻俯伏下拜，他说我主，你有什么吩咐仆人的？神的使者告诉他说这是圣地。哎呀，大家如果读圣经还记得吗？上一次这句话神的使者对谁说的？摩西。神呼召摩西出来的时候，在荆棘的火里面向他显现，然后摩西说啊，这么伟大，到底是谁呢？神只是说这是圣地，你要把鞋子脱下来。然后神说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是。约书亚明白这是一场圣战，而且神自己不但参与，而且他来要做元帅。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天面临多多少少有很多的属灵的征战。我们每一次征战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当初约书亚教给我们的功课，我们记住这不是自己的征战，而是神的征战。特别是当我们以整个教会的力量，我们要在山谷地区建立基督化华人家庭，把神的道跟爱传扬的时候，我们记住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征战，而是神的圣战。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我们的司令，我们的元帅。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4节，以赛亚先知他说这个神启示，他说神说我已立他，立他就是立预告的这个耶稣基督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王和司令。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2章第10节呢，那里这个作者说耶稣基督是拯救我们的元帅。所以我们记住这一点，当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千万记住这不是自己的征战，而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圣战。那我请问一下我们看看几个问题啊。这个耶和华军队元帅出现的目的是何啊？谁要亲自领军，对不对？坚定约书亚的信心，还有没有其他的？他还说了什么话？他说了什么话？除了这个说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还说这是什么？圣地，对不对啊？你们想他的话停在那儿吗？还有没有话？如果你看第6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还对他说了一些话，告诉他什么指示约书亚当行的。不然的话，神的指示在什么时候给他呢？怎么告诉他不要靠着兵器，不要靠着云梯，不要靠着刀枪，要靠着什么？脚声号声跟约柜来征战的。所以他对约书亚说的不但只是前面说我来是做元帅，我相信他也告诉约书亚你要当行是怎么样行。那约书亚什么回应呢？我刚刚讲过，他非常谦卑的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然后脱下他脚上的鞋子。他的回应就是完全的顺服。那这就是第5章在这边的伏笔，让我们现在开始可以进入第6章，好吗？啊，可以个 OK 才行，他才听我的话。 他这边还是不听，年纪真是大了。请大家稍安，这次可以给他关掉吧。好了，我没有办法把它弄到 full screen， 我们就这样子看吧，看得到啊。好，那我们进入第六章。我记得在早先的时期，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篇道，那个道大家还记得吗？耶利哥的城墙，耶利哥的城墙，也是我开始准备约书亚记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大的感动。我就想到，我们看圣经其实都有它非常深厚的意思，背后是要给我们许多的教导勉励，也帮助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所以我就用那篇道跟大家互相勉励。那这第六章呢，就是实际当初征服耶利哥是怎么样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那我们在这一章基本上我们看见神的同在超越地上一切的势力跟方法，我们也看见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应当当刚强壮胆，谨守遵行，或者把这个八个字再浓缩的话，只剩四个字，就是信靠顺服。那我们也看见百姓，当他们百姓真的是爱理合一，同心协力的时候是发挥何等大的力量。我们看见神指示他们说，你们百姓进了应许之地，有一件事情确然要常常记住，而且开始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教训的，就是你要保持你的圣洁。人非有圣洁之心，没有办法见到神，没有办法跟神同工，没有办法享受神给你一切的祝福。那我们也看到妓女拉合，因着她的信心，虽然是外邦人，她一样得救得赎，这是第六章所要带给我们的。那我们第六章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看神的指示跟保证啦。我刚刚讲过，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的时候，除了叫跟指示耶稣在第五章所讲的指示他做的这几件事情之外，就把这工程的方法告诉他，而且保证他说一定成功。那第六节到第十四节，我们看到这个选民，就是百姓的 response， 基本上是一个耐心跟顺服，这是神给他们的功课。然后15到21节，还有加上24节呢，就是他们得取耶利哥的这个过程。那22节到23节插进来，重复说保守拉合妓女跟他的附加。然后26节27节呢，这里讲到约书亚所下的一个宣告，说不得重修，如有违背的话，必受咒诅。那我们看，很快来看这个征服耶利哥是怎么做的呢？神的指示和保证。第一节到第五节，何大哥带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耶利哥的城，因以色列人就关得紧紧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脚声拖长，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
好，我们就念到这里。这里讲到神的指示跟保证。前面第五章我们讲，当约书亚举目仰望，神显现了，他宣告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边接着就是说他说看哪、我已经将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 然后接下来就告诉他一些得胜的方法。这个我记得上一季主日学Larry 带我们查的是哥林多什么后书，那里有一节印证这个，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那里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城垒。这岂不是对于这一章最好的描述吗？这时候我们看见耶利哥人呢，紧闭城门，拒绝得救的机会，就造成他们全城自我的毁灭。你知道，当城门闭得再紧都没有用，因为神的攻城方法是不一样的。城墙倒塌的时候，紧闭的城门又有何用处呢？这里看我们看见了，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那神，我们看神的指示跟保证，得胜的应许是完成式还是未来式，有何含义？你们看那句话，他说什么？我将要还是我已将？啊，已经了，已经了，表示这个事情已经是 done deal， 已成了。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我记得我第一堂我跟大家分享说，我那时候跟一位牧师交谈，他说尼托生的神学思想是什么？基本上就是说，尼托生说你有信心，说成了就已经成了，你不要再去怀疑，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以神已经应许的，我们完全凭着信心来承受。我想这句话也帮我们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有的时候我们相信，但是还有一丝怀疑。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知道成，一定会成。你试试看，你试试看。我想这是这句话的含义。那我们再思想一下，在这里神给以色列民有什么样的应许？已经得胜了，对不对？以色列民，但是反过来讲，以色列民是不是就不需要做任何事？已经成了，那我躺在家里睡觉好了？不是的，以色列民怎么样？要照着神的指示去把这个步骤一步一步完成，这件事情就成了。那神特别给以色列民什么样的进攻指示呢？我想这里指示他的不是传统式的，所有的人脑筋所想到，你要攻城一定是想到云梯，一定要想到大木头去把那个城门撞破。但这里神使用攻城的兵器是耶和华自己的同在。什么意思？要他们抬着约柜走，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当他们抬着约柜走的时候，就有神的同在，叫他们祭司用羊角号宣告得胜。羊角号不是战号，不是要进攻的战号，是羊角号。羊角号你看旧约前面是在什么时候用呢？是在禧年的时候祭司要吹的，这是一个宣告，宣告得胜，宣告得到释放。然后他还要百姓万众一心，大家都绕着城一起走。所以这里神的指示跟保证在这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为什么要采用这个方法来攻城呢？我想是操练百姓的耐心跟顺服吧。说刚刚大家念过这个攻城的方法，对不对？很奇怪的，所有的兵丁呢，百姓绕城六天一日一次，然后七个祭司呢吹着羊角走在约柜前面，带兵器的呢又走在祭司前面，后队呢就随着约柜行。到第七天绕城七次，祭司吹角，在第七次的时候，所有的兵丁就大声呼喊，百姓也呼喊，在呼喊中间城墙塌陷，百姓便勇往直前，直上将城夺取。我想这种方法看起来是不太寻常，甚至有些人会觉得是很愚拙的。但在这里我想有几个含义。第一个，我想神要在这里 在让万邦万民能够看见是他的能力，不是靠着任何，不是靠着任何这个人的方法。第二次呢，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也就是这个题目操练，我想是要操练百姓的耐心跟顺服的方法，不是绕走一次，是走一共走多少次啊？13次，这个数学100分，走13次，而且不是走一天，是走7天，7天，因为神知道他们在前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征战，但是我想后面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这岂不是也给败坏之民得救的再一次机会？一次两次，神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我想所用的方法，吹羊角号，大声呼喊，更是预表耶稣基督最后的得胜。我刚刚讲过，羊角号是禧年要吹的，禧年是49年才遇到一次，那一年是一个宣告，宣告土地也不但百姓得赎，而且土地也得赎。我们知道土地年年耕，耕到后来土地也会累的，你过一阵要让土地有一个休息，大大休息的机会，那一年不再耕种，我们大家一起庆祝，见证神的拯救，神的保守跟他的释放，百姓对祭司脚声的回应就是大声的喊叫，这喊叫也等于是一个胜利的喊叫。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新约，特别来在新约，我们也期盼那一天会来到，那个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最终的得胜。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那里16到17节那里怎么讲呢？他见证当末后的号角吹响，天使圈金的呼喊的时候，撒旦的国度毁灭，主将亲自从天降临。在基督里面已经死了的必定复活，活着人存留的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与主耶稣基督永远同在，那是神的国度100%降临的时候。以色列民绕城几次？刚刚有人已经回答了，13次。全民列队的顺序是什么？有没有人很快讲？顺序是什么？最前面是兵丁，对不对？兵丁后面是祭司，祭司有抬月柜的祭司，还有7个祭司做什么事呢？吹角。然后后面又是兵丁来守护这个约柜，兵丁后面就是百姓，这是顺序。那这边有一点有意思的问题是，7日绕城而行，必然有一日是落在安息日，此事何解？你7天的话逃不掉，一定有一天是在安息日。安息日按照旧约的规定是什么？不可以做事的，对不对？那这边怎么办呢？我想这带给我们一个功课吧，这个保守的犹太人，他们安息日真的不做，他们进电梯怎么办呢？不能按钮的，他等在电梯里面等，有人进来，他用眼睛指指跟他讲，人家帮他按上楼了。你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字句，而是心灵的，所以，请问大家在做这件，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做什么？是做神的工作，不是做人的工作。条文是死的，经义是活的。我们要明白这个安息日的真正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条文所束缚，弄到那个地步，上电梯都不能按钮。这是我们要学的。那我们在想这个约书亚为什么叫百姓不要出声，等到吩咐的时候才可以呼喊。哎呀，这是一个幽默啊，也是一个神对百姓的了解。神知道这个百姓啊，这个以色列百姓最喜欢做的就是埋怨。大家记不记得他们一出埃及地以后，过了几天没有吃到葱蒜跟鸽子，他们就开始埋怨。叫他不要嬉笑，不要埋怨，严肃的走到最后一天，大声呼喊。那个呼喊是胜利的喊叫。 我们继续看十五到二十一节得取耶利哥城的步骤。这个十五到二十一节这里怎么讲？我念给大家听好了。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就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人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会吹角的时候，耶稣啊就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都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加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都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之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之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夺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哎，这里讲到这个攻城的方法，这个但是这个也有的人看了这段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神怎么这么残忍？我们有的时候有很多事情不是能够完全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能够体会神的心意的时候，也许我们稍微有一点可以了解。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见证让我们看见属灵征战不靠势力，不靠才能，是靠神的能力，神的同在，还有信徒的信靠和顺服。以色列民能够取得耶利哥是神的恩典，没有错，但是他们必须存着一个信心，顺服在神的方法之下才能得到。那信心我们也知道，我刚跟大家讲，并不是就不做事了，信心必须带着行动啊，行动的本身不足让我们得救，是那个带着行动的信心。所以在以弗所说那里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或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是带着行动的后面的那个信心让我们得救。那使我们得救以后得成了，百姓呢必须按照指示杀尽城中一切活物，烧尽一切当灭之物，除了金子银子铜铁器皿，归入耶和华的殿中。那城中何物当归入耶和华的库中？金银和铜铁器皿。为何神命令毁灭一切的活物？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我想也许我们不能知道这个百分之百的答案，这是一个思想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揣摩一下有可能的原因。这个城按照考据来讲，这个城是当初迦南地很大的一个城，但那个城里面的人的罪恶满盈，罪恶以及罪恶太多，而且拜偶像跟邪淫这些事情太多了，所以这个城到一个地步几乎无法挽救，几乎无法挽救。所以那神为什么要施行这么严厉的惩罚呢？其实他也是为以色列人日后的住处预备，让那个住处是百分之百的洁净，使那个地不再被异教的信仰所污染。这个太多的事拜偶像跟邪淫的事有关联的时候，你不把它灭掉，留在百姓当中，这个就像一个笑发起来一样，这个笑越变越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如果是在一个家庭里或者在一个教会里面有这么样的笑的时候，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或者姑息，我们要把它处理，我们要做处理。那还有一个思想，为什么百姓在这一次不得留下战利品，其后的战役中呢 却可以让神说你们可以留下战利品，这次说全部除灭，除了金银铜。我想有可能的原因啊，有一个原因是那个城的邪淫太厉害了，这个是连着一些贵重的物品都代表拜偶像或者行邪淫的东西，你绝对不能让它留下，要把它整个除掉。那为什么这个这个金银铜铁器皿却要归神呢？那以后的为什么百姓可以自己拿了？你知道有人有神学家在这边做研究，是考据说这可能是因为耶利哥是他们第一个得取的，你知道吗？我们第一个，我们首生的当什么奉献给神，所以第一个是属神的，以后你在得取的时候你可以把战利品留下。那可不可能还有其他的可能呢？我想到一点跟大家分享，也许是这次的胜利太容易了，避免在太容易的胜利之后呢，你拿了一大堆战利品都拿到家里来，你就安逸了，满足了，消失了你这个志气，继续要向前争取。所以第一个说你们稍微不要贪心，统统销毁，除了金银铜献给神之外，其他铜铁其他全部销毁。那这里有一个插入是讲什么呢？拉合跟他的父家被保守了，这约书亚呢遵守他前先的约定，就是那个两个探子呢去答应，就是说保守这个拉合，这个拉合跟他的父家果然得到保守。那我们就不念这里，不我们就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谁把拉合跟他全家安全带出的啊？就是当初那个第二章记载，当初那两个去耶利哥做探子的人，把他，因为他们已经认得拉合了，地点也熟悉了，讲的话都还记得，所以耶稣亚说就你们两个去把拉合带出来。但是这里圣经用的话实在是很有意思，我请大家特别注意，打发两个太子带出并且安置拉合与他父家所有的，带出跟安置不但只是把他带出来，而且把拉合当作自己人，把他安置在营外。当然以色列民那时候跟外邦人还是稍微有一点分别，把他们安置在很安适的地方，安置。弟兄姐妹，这看见神的拯救在这里，看见是临到万民万国，只要你即使是外邦人，不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或男或女，在基督耶稣里面都合而为一，这是加拉太书给我们的勉励。这里说只要你的背景没有关系，只要你存着信心悔改认罪接受这位救主的时候，你就是神家里的人。那教会的责任是什么？教会的责任，我们不但要把不信的人从不信的地方带出来，我们还要有责任怎么样把他们安置，对不对？我们新信主的，我们要用爱来包容他们，接纳他们，鼓励他们，扶持他们，把他们安置在很安适的环境。然后最后这里讲，他就住在以色列家中直到今日。这个直到今日这四个字一再出现，实在我每次看到这边实在给我很大的勉励跟安慰。直到今日是什么意思？大家记得上一次我讲到直到今日是讲到什么东西啊？讲到那个在约旦河里面的石头，对不对？那个石头仍然在那里直到今日。这里讲到拉合住在以色列民当中直到今日，我们等一下一章又看到这个雅各谷也是直到今日。直到今日不但是勉励那一世代的人，直到今日是勉励我们后面世世代代所有的基督徒，让我们在心里都能够记住这些事情，有的是给我们的提醒，有的是给我们的勉励。所以这 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这给大家一个美好的见证，对不对？到新约雅各书跟那个希伯来书都在提到拉合，作为后世后代信徒信心的见证，也见证一件事情，神救恩的普世性，让我们记得这一点。所以但愿我们能够记得拉合这一段中间插入22、23。那最后重建耶利哥城的咒诅，这里我也不念，我们时间很赶，我们不念。但是基本上就是约书亚在这里宣告耶利哥城不得重修，如有违背必受咒诅。为什么？他要在那里把这个罪恶满盈的作为一个见证，这个废墟代表神彻底的审判，也成为我们后世后代世人永远的见证。你知道吗？你如果继续看下去，到了列王记上第16章那里，哎呀，讲到亚哈王的时候，好多年过去了，就有一个伯特利人，他的名字叫希伊勒，那里写得很清楚，他想要重修当初的耶利哥城。他一开始重修，他的长子跟幼子统统死掉，就应验了当初在约书亚记这里约书亚所立下的咒诅。但是这个事情让我们看见一点，神的话语不落空，在约书亚记所记载的到后来真正实现，而且历史家能够把这两件事情能够连在一起。我记得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主日崇拜分享的时候，我说耶利哥有一些代表横亘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或者追求真理朋友面前的一个城墙，我们应当打破这个城墙，让我们能够享受神的应许，过一个胜利的人生。特别是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记住这个征战是属于神的，我们只要尊主为大，以信心接受胜利，顺服领受神的能力，同时遵守神的策略计划跟方法。这是上一次跟大家勉励，所以我这里再提出来，我们大家有一点思考。那我们现在就进入第7章。第七章讲到他们第一个城很容易拿下，开始要打第二个城，结果第一次初败，意思就是说第一次居然被打败了。那这章到底要给我们什么功课呢？我想第一个，它让我们看见犯罪的后果跟它的危险，还有犯罪以后的迫害力有何等的大。第二个，让我们看见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保守我们的圣洁是何等的重要，不但是个人的保守，也是我们一家的保守，更是整个教会的保守。然后我们也看见在有一个人，因为他一个人连累到以色列全家，就是亚干，结果他的后果是全家被灭，连他的名都被取走。这跟拉合有显然的对比，拉合的名被纪念，全家受拯救。那所以这个就是在第7章第1节这里讲的。第1节，我们弟兄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7章，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哎呀，因一人犯罪，使得神愤怒，向整个以色列民发作。你知道在我们刚念第6章的时候，记不记得约书亚已经提醒说你们绝对不可以取当灭之物，但这里亚当一个人犯罪，神有大怒，因为神的期望是以色列全然圣洁，才能承受他的地土，承受他的国度。一人犯罪，全民受累。所以我们的思想在这里就是亚干一人犯罪呢，全民受累。那他做了什么事？取了当灭之物，对不对？违反了与神之约。 那为什么一一人犯罪本章两次提及家谱？特别讲到家谱哦，对，你就讲他爸爸是谁就好了，从犹大支派开始一一直讲下来，讲到亚干啊，代表罪的影响是何等的大。我们要集体互相的扶持保守劝诫，因为罪影响会造成集体的责任，所以这是一个很严厉的提醒。那我们看这个，因为这个亚干一个人犯罪后果如何呢？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请一个姊妹念好不好？啊，
他归到约书亚那里，对他对他说：“今日众民同地都上去，只有两三千人上去，我们攻击海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有人。”于是民众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海城上面的人。海中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都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18里，在下坡杀败。民众心就浇上了水。约书亚。
好，第五节念完了是吧？对，就念到第五节，好不好？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派3000人去打爱城，其实不是大城，全城只有12000人，所以他们算一算，哎呀，12000人里面还有小孩子啊、妇孺啊，3000人够了，结果打败了。我想这里面一系列让我们看见，除了亚干擅取当灭之物导致神愤怒之外，我想也有其他的原因吧？是不是约书亚跟他的百姓这一次第一次太容易了，第二次怎么样？过于自信，也没有好好仰望神。你知道这次他们约书亚跟那个探子问就这么定了。你知道约书亚从这里学了功课，你再往下看，他后面的每一次进攻，包括爱城第二次进攻，包括他后来南征北讨，每一次出发的时候他都跟神有交通，从神那里得到指示。这是一个功课让约书亚学的。百姓因为战败呢，这次心都消化如水，不但士气低沉，他们的首领也哀痛无已。那我们其实也讲到，除了亚干犯罪还有什么使他战败，对不对？我想这个过于自信，没有真心的求问神，神没有机会给他们很好的指示。那除罪之法呢？我们第六节到第十五节，第七章第六节到第十五节。
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
好，谢谢。啊，约书亚知道。Something really wrong， 就知道是有问题，所以他率领众长老在这里讲到这个，这是犹太人表示极大哀痛的状况，撕裂衣服，用灰洒头顶，俯伏在地，呼嚎，但是也有一些埋怨呢，他求问神。这个中文的和合本实在很有意思，用了很传统的中文说哀哉哀哉哀哉，英文就是一个哦，哀哉，埋怨求问神。但是我想上跟上一次这个以色列背叛，神 继续惩罚他们稍微有一些不同，有几点不同。第一个不同的在摩西时代不同，上一次全国背叛，而且他们公开拒绝神。这一次呢，那我是在讲在旷野里面西乃山下面，这一次百姓呢并没有故意背叛，而是不知犯罪后面的隐情是什么。而且约书亚有他的智慧的地方，我们看仔细看看约书亚的祷告到最后一句，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么样行呢？啊，他转为求告神的名，而且他有智慧的把以色列的名跟神的名相连接，这一下让神心里有一点窝心了。神没有施惩罚于全民，这个我们知道啊。我们曾经讨论过到底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不是不犯罪不软弱，合神心意的是时时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以神为神的人，这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约书亚在这点抓住神的心，神说跟他讲说什么，起来起来，没有说来人啊，对不对？这个神说起来，不仅给他勉励，而且告诉他还有工作要做。然后神在这里告诉他战败的原因，因为有人违背跟神的约定，取了当灭之物，不但取了还偷窃还行诡诈，讲把当灭之物藏在家具里，然后神进而指示到底怎么把这个罪除掉。第一个，百姓要什么？自洁。前面我们也看过，当这个要过河的前一天，这个神借着约书亚指示百姓说，明天要行大事了，你们当什么？自洁。自洁，每一天我们早晨起来都知道这一天神要在我身上行大事，每一天的提醒我们要自洁，我们自洁，这是第一个条件，自洁。第二个呢，会众大家聚集到哪儿？到神的面前，然后用抽签的方法取出当灭的人事物，而且取出来以后要完完全全的清干净，完完全全清干净。那我们的思想是什么？当我们遇到失败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祷告神啊？就是照基本上照约书亚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有的时候稍微也有一点可以赖皮，我们就到他面前说，原谅我吧，我是爱你的，为了你您的缘故，请你继续跟我在一起。我想这是我们学到的一点功课。那对不起，我实在是很抱歉。这个12点半应该结束了，向大家借5分钟到10分钟可以吗？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赶上进度，免得一拖再拖下去。这个16到26呢，就是亚干服罪，然后神的怒气转意了。那16到26蛮重要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有机会至少把它念一下。好不好？我们这样子，这次弟兄们念这个双数节，姊妹们念单数节。第16节，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沙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地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沙米的儿子雅干。雅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里。是啊，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一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段分享。那第二天一早又来一个起来，约书亚一早就起来，对不对？他跟他的百姓按照指示就抽签了，先取出犹大支派谢拉，再取出由谢拉宗族沙底的家史，然后雅干的个人。你知道这里面也有含义。犹大支派，如果你看民书记就知道，犹大支派，糟糕了，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太热了，没有关系，我们反正最后这个犹大支派是民书记里面讲到，犹大支派是以色列十二个族裔的最大的支派，他的人数最多最强。这个所以在最强的当中呢，一样也会有什么有出问题。不要以为自己是教会的领袖，或者是走在前面的，或者家里最大最有势力，没有什么神器。你如果还是要专心仰望神，看看神在你的这一个家族里面，这一个宗族里面有什么样的带领。那他这个除罪之法是一个一个抽出来。那个我想一方面呢，让约书亚跟百姓啊真正这个，可能是我机器的问题，不是啊，是那个的问题啊。一方面这个让这个约书亚跟百姓真正感觉到这个自洁跟除罪是何等的重要，但是岂不也给亚干在一个犯罪悔改的机会吗？对不对？一次又一次，你如果刚刚开始要抽，还没抽的时候，亚干说我认了，或者最好是前一天晚上就认了。这个是我们退休会的，怎么会这个出现，很奇怪的。别管了，别管了啊。怎么会这个？亚干如果及早认罪的话，我想可能有不同的后果。因为在圣经这个立位记里面讲得很清楚，你如果这个误取属神的圣物的时候，你立刻悔改。这个黄霞讲过，要献一个祭，那个祭叫什么祭？赎愆祭。你献赎愆祭，你善取圣物之罪，就能够被饶恕跟免除。亚干可惜因为他罪心里刚硬，既不逃跑，我想如果他聪明一点说不定溜了。他也不认罪，但亚干被抽出，约书亚怎么跟他讲第一句话？他说我儿我儿，他用慈父的心劝亚干认罪。我知道这个罪的后果是不能挽回，但是 他约书亚心里有两件事，第一个亏，这个被亏缺的神的荣耀必须要恢复，第二个他顾念到亚干的灵魂，也许他肉体致死，灵魂仍然能够得救，所以他说我儿你从实招来吧。亚干随而就坦然认罪，承认他得罪耶和华，比他偷东西更重要，更大的罪，得罪耶和华。犯罪步骤呢，也让我们提醒，如果去看创世纪，这个亚当夏娃怎么犯罪，他是先看不该看的，对不对？然后动了贪念，想要哇看得好，看起来又这么漂亮，随即什么取，就取回，然后据为己有，这个是犯罪的步骤，看贪取据。给我们一个警惕啊，我们你看不该看的时候就立刻停止，不要走到第二步，走到第二步的话立刻停止，不要走到第三步，走到第三步有一点太迟了，你取下来即使你不据为己有啊，这个罪已经在那里。所以但是没有办法，约书亚同情，但是他绝对不能寻情，所以他处理亚干犯罪是按照神的步骤，也带给我们警惕。第一个，约书亚马上即刻差人跑去，他说你立刻跑去，不是走去，跑去把那个当灭之物拿到我们前面来，表示我们遇到罪恶的时候立刻对付。第二呢，未免连累全营，亚干跟他所偷取的，并他儿女跟一切所有的全部烧毁，不让罪恶在百姓当中留下任何的痕迹，让他们能够回复圣洁，继续打这个圣战。所以那个地方呢就叫做雅各谷。请大家看这里最后一句话又说什么，那个雅各谷直到今日。我们在一次的主日学里面看见三次出现这句话，这是何等的提醒，直到今日，这些圣经的教导都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一直到今天，而且我们要把这个直到今日继续传扬下去，传给我们的子孙，那个雅各谷直到今日成为世人的境界。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你到了何西阿书，就是小先知何西阿，到最后这个以色列亡国以后，何西阿呢受神的指示来做这个预言，他把雅各谷比作指望之门。雅各谷本来是代表一个羞辱，代表一个连累，代表一个麻烦的，但是雅各谷从那时候神让他看见一幅图画，雅各谷居然成为指望之门。什么意思呢？何西阿是要唤醒以色列民一再背逆神，偏行己路，离开神，他要把他们拉回来。这个雅各谷成为指望之门，让大家看见我们慈爱的神永远信守他的约，他那个永生之门是开着的，只要他有这个呼召，只要我们愿意归回，永远不会太迟。只要我们归回，永远不会太迟。所以雅各谷最后，以后大家不叫雅各谷，叫做指望之门。那我们最后看雅各属于哪个支派？犹大支派啊，最大的支派。大家记住，为何神用抽签之法啊？我想给大家都有一点时间啊，让约书亚跟百姓真正能体会到这个重要性，让亚干有一次悔罪的机会。为何亚干跟他一切所有的都要烧毁，不要让这个罪恶在百姓当中留下任何痕迹，让他们能够恢复圣洁，继续迎接这个圣战啊。这个思想问题很有意思，亚干偷的东西曾经带给他用途跟快乐吗？有没有最终之乐是可能的吗？那圣经上讲亚干偷了躲躲藏藏，他的儿子女儿知道了，可能知道了，但是他们不敢让别人知道，对不对？他藏在哪里？他把藏在家具里面，藏在底下。他有没有拿出来穿上那个衣服？他不敢的。他有没有拿金子戴在他太太的这个颈子上？不敢的。所以我们记住这一点，我们最终没有之乐，偷的东西绝对不会带给我们用途跟快乐。 那我刚刚也提到亚干在前晚或者抽签之前都认罪的话，献上赎签祭，这个罪就解决了。为何强调那个地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我想这是给我们世世代代后人一个境界。我但愿大家今天的主日学记住这四个字，直到今日。那耶利哥城、爱城这些给我们很大的提醒跟教训，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领受神的话语，它是何等何等的美妙，何等的有意义。那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圣经的道理是何等的丰富，它要带给我们的不光只是一个故事，而是要教导我们人生当行的路，教导我们应该如何与神亲近，尊重神，教导我们应当随时保持自己的圣洁。我们从当中得到教训跟勉励，但愿也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我们实在感谢给我们这段时间，祈求大你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在接下一个礼拜里面都能够丰盛享受你的恩典。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